空中大补帖四神汤。
四神汤中包括了善解、包容、知足、感恩这四味。
在这大补帖中必能发挥神奇的效用，为您带来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虽然人没有十全十美，但请多留一点心，仔细地品尝四神汤的韵味，那就更能体会天主的爱与热，轻松地享受人生了。所以说，
喝汤要趁热，快来喝汤呗。
谭立达、黄雄明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欢迎收听这一集的空中大补帖四神汤。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主题是民族发展通谕，也就是教宗保禄六世在1967年所公布的。对于所谓民族的发展，在民族发展的通谕里面有一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要将人从饥饿贫穷这种困境里面解放出来，让个人的才能获得发展，并且获得重视。而范二大公会议以后，教会更体认到福音在社会问题上的要求，那就是不但要探索社会的问题，而且要以团体行动来改变社会的困境。那我今天呢，就要用民族通谕来观察我所接触过的两个案例，他们都是外籍劳工的案例。在这个两个案例当中，第一个是菲律宾女性工人的遭遇，而第二个则是泰国工人的一个死亡案例，这是比较悲惨的一个案子。那这两人都是台湾的外劳。好，在进入这些案例之前，首先我要来跟大家稍微谈一下国家主义的障碍，因为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合理的工资当然是可以用国与国的协约来定，但是问题是每一个国家常常会有它的那种面子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本位主义。那如果讲大一点，就是说这是国家主义的问题，那结果就没有办法沟通，就很容易各说各话。那这个各说各话的结果就会诉诸自由的竞争，然后这种自由的竞争就会导致在经济上产生一种专断，结果受害者我们可能料不到就是最底层的那种弱势。那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一个菲律宾女佣的一个故事。在一条通往更符合正义的这种道路上其实有不少的障碍，而国家主义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障碍。在民族通谕上面说到，一个民族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或者是以自己的历史遗产自豪，这个都是很自然的。可是这些都是应该要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博爱精神来加以升华，这样才能克服国家主义的这种偏狭的障碍。那这里我就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个菲律宾帮佣的案例。那为了保护这个当事人的隐私，我们就姑且叫他叫做玛利亚好了。好，我们可能不晓得全世界的菲律宾外劳有多少人，跟大家讲一下，全世界的菲律宾外劳有700万个，然后其中有不少外劳是跑到香港去当帮佣的。那这个玛利亚她也不例外哈，她早先差不多在西元2000年左右，她就去香港当了帮佣。然后到2003年的时候他的合约期满，他又回到了菲律宾。他原本他的计划是说回去的菲律宾他还要再回来香港工作。那我们知道香港有很多这个菲律宾外劳，如果大家有去过香港，在礼拜天你们到一个天星码头就那个 Star Ferry 那边，你就会看到很多在香港工作的菲律宾外劳的帮佣的那种当帮佣的这种外劳他们在那边会交换一些信件或者是照片，他们会在那边聊天就是真的非常多人。那玛利亚后来为什么又选择来台湾当外籍帮佣呢？这个其实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当年就是香港就是片面宣布降低外籍帮佣的薪水。可是说真的，即便是这个样子，玛丽亚她仍然想要回去香港工作，因为她对那边的印象还不错。可是真正令她没有办法回去香港工作的原因是，玛丽亚就跟我说，是他们的总统就是Arroyo 这个总统也片面宣布不让这个菲律宾的外劳去香港工作，有点像是抵制一下这个意思。那菲律宾的总统为了要维护本国劳工的权利，因而抗议这个港府片面减薪。那我就问那个玛丽亚，就到底这个减薪是差了多少？他说就差了5%。比方说他第一次到香港工作薪水是一个月是3870港币。然后后来就降成了3750港币。那到最后又跌到了3200块港币左右。也就是说从3800变成了3200。这个降的还蛮多的。那结果反正这个香港这个玛丽亚他也去不成了，所以他就在菲律宾找了一个中介公司跟中介去谈。结果他准备要来台湾工作。那菲律宾的中介就跟他讲说这很快的，只要2个礼拜你就可以飞到台湾。而且还跟他讲我已经替你找到了台湾雇主。可是问题就是这个中介他对于台湾这边什么工作内容啊他都没有跟玛丽亚说，都是很模糊的带过。结果玛丽亚对于实际状况也一无所知。那他在台湾的桃园县就是很不幸的他就被他的雇主强暴了。然后他就到一个天主教的希望职工中心去申诉。那这个雇主他是一个非常在桃园当地是一个很有钱有势的人，特别是他认识很多律师他就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土豪之类的。那我这边我并不是要指责说菲律宾总统他这个决策是错误的，我要指出的是说，如果一个政府他纯粹去强调一个国家主义，就是你减我的薪水，那我也给你一些颜色看看，那么这个结果就会很容易失去对话的空间。而且这个政府任何的决策所造成的影响，对于一些弱势的族群，比方说像这种帮佣这种外籍劳工，又往往是最为明显的。那今天香港政府他实施了一个新的政策，那菲律宾政府也不甘示弱，立刻在外劳政策上就还你颜色。但是这个政府在一个政策上的一个急转弯，也让一个女性帮佣在国际航线上也马上有一个急转弯，她就不去香港，改去了台湾。那接下来这个帮佣就是玛丽亚，接下来几年就过得团团转，不是在教会的庇护所里面干等，我们知道台湾的司法是可以等得累死人的。那在他这个案例里面，他就等了整整2年才结案。那这个2年的期间，玛丽亚要怎么过呢？他就是必须在教会的庇护所里面，你就是得等，就是得干等。那不然就是得去跑法院去面对你最不想要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因为总是要开庭的。那去忍受这种司法正义迟迟未来的日子，后来就身心俱疲，过程很累人。那在台湾就是玛丽亚她是第一个接受法律扶助基金会帮助的一个外劳个案，那时间是在2004年。那受理这个案件的人是人权律师是叫张菊芳，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律师，他以前在妇女新知的团体工作过。那我当时是在旁边替菲律宾的社工翻译。好，那我们再回头过来看一下这个民主发展通谕讲到这个国家主义这个问题就再来看玛丽亚这个遇到这个遭遇就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民主发展的通谕说到说国家主义隔离民主并且损害人民的真实利益，尤其一个国家因为经济力量薄弱而需要振兴贸易或者需要文化交流的时候， 如果一味的执着国家主义，那么它的危害将是更大的。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通谕这一段话的一些意义。如果两个民族无法彼此对话，这类的事情就会持续发生。好，但另外民族发展通谕还讲到了发展也可能带来弊病，它不是说只有好处而已。那这个弊病最明显的就是贪婪。他引了一个圣经的话说，如果不愿意工作，如果谁不愿意工作的话，也就不应该吃饭。但是财富也可能让人变得贪婪啊。特别这个通谕指出，这种贪婪不只是个人家庭，同时也是国家的。这就会引起泯灭人性的唯物主义。其实人都是依照天主的肖像造成的。今天不管你是一个工人还是农夫，每个工作的人其实都是一个创造者，大家都是平等的。问题是工作也有冲突性啊。越是有科学化、工业化、有组织这种工作，就越有可能让人变成工作的奴隶，就是有这个危险。那维护工人的尊严很重要的，所以接下来就要用这个泰国外劳这个案例来跟大家谈一下发展会带来的问题。好，发展很容易让人看不到物质以外的东西，就是说把物质看作最高的目标了。那这边的物质当然我们讲的就是钱哈。那人跟人之间不会因为友谊而结合，却为了利益而共谋。那这里通谕就讲了一个算是的重话，他说无论为国家或者是为个人，贪婪就是道德落后最明显的标志。那滥用权力剥削劳工的这个劳力，定不正义的劳动契约，都是对人性的迫害。讲到贪婪是道德最明显的标志，这里我要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泰国外劳的一个死亡的案例。好，跟大家仔细讲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哈。这个通谕上说，无论为国家或者为个人，贪婪就是道德落后的最明显标志。那这里我来跟大家讲这个泰国外劳的故事。这个泰国外劳他是一个男性劳工，我们就简称他叫做彭啊，因为他的姓里面有一个彭的这个声音啊。那他在2000年3月2号开始在台湾工作，然后在4月20日就摔死了。那在台湾工作还不满两个月就死掉了。他摔死的地点是在一个快速道路的工地，地点在台北县的石碇乡。他的死亡证明上面写着自高处坠落死亡。那一阵子四月天一直下雨，他摔死了以后根本没有人去处理。所以他的尸体就在泥巴水里面就泡了两天。什么雇主中介全部都躲光光，每个人突然都消失了。那个建商的公司，建商公司的名字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叫做兴松，就是兴盛的兴，松树的松，听起来就好像那个睡眼惺忪的那个兴松。他们公司的地址在云林，也就是我的故乡，电话却设在台北市。很奇怪，这个电话我怎么打就是打不通，也就是说这个公司根本避不见面。那也不知道谁决定的，这个外劳的尸体就被送去火化了。然后他的老婆就在泰国东北收到了一个小小的骨灰坛， 那他们还有两个正在念小学的一个小学的女儿。我们就先别讲工作安全的那一部分，我只讲一个最离谱的事情，那就是后来我要到我要帮这个外劳申请劳保的死亡给付，结果劳保局竟然不准，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泰国的工人并没有缴保费，但是他明明有缴，因为他的薪资单上面还有扣保费的那一栏，只不过这个保费公司根本就虽然收了，可是没有缴到劳保局，结果劳保局竟然认为这是外劳的责任，所以就不给他死亡给付。那当初这个泰国人是变卖家产才有办法来台湾工作的，结果他一死掉，他的家庭马上陷入困境。我还记得他的老婆年纪刚好跟我一样大，然后就这样过了一年也都没有消息，这个外劳的家属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赔偿。我们其实只是想要资方出面来解决劳工保险的死亡给付问题，也不是说要跟公司要求赔偿，可是万没想到这个公司就避不出面，然后我就常常在看着他的那个死亡证明书发呆，上面写着死亡的时间民国89年4月22日下午2点，那其实他死掉了隔天刚好就是2000年的复活节。那他死亡的地点是这个一个桥墩呢，就是北宜高速公路的石碇桥墩，就是那种高好几十公尺的那种桥墩摔下来。他是1962年出生的。那死亡原因有直接原因跟一个先行原因，直接原因叫做外伤性颅内出血，那先行原因就是刚刚讲过高处坠落。那很奇怪，那个法医写的那个字坠落的落写得非常潇洒，最后一笔不但没有收尾，还一直撇下去，就超出了那一栏的表格，好像真的落下去了一样，就看了就很不舒服。那这个案子因为资方都不出面，协调会也都不愿意出现，我们就拜托了一个懂法律的立委服务处主任郭金甫先生帮忙。他打电话到台北县劳工局去问，那结果才知道他们在瑞安街还有另外一个地址，就是我们怎么查都查不到，后来查到了。那其实就好像是一个一人公司，就只有一个小姐在那边接电话。那结果郭先生又打电话到劳保局啊，就是说那泰国人死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给人家领那个死亡给付呢？那劳保局说法就非常的法律啊，他说因为他的请求权没有行使，所以导致请求权消灭啊，很难。那用白话文来讲的话，就是因为你申请的太晚，所以现在已经没有请求的资格啦，就是不准，其实都是借口。那个郭先生就说不对啊，请求权这个不会因为时间过两年造成中断啊，都是法律的讲法。那劳保局一听到这几个字，马上就知道哇，对方是一个懂法律的人啊，所以态度才开始软化。那最离谱的就是这个泰国劳工他有缴保费，公司居然还怪这个劳工。那不客气的讲哈，没有处理这个案子，还真的不知道这个台湾劳保局劳工意识的薄弱，而他的名字竟然就叫做劳工保险局。这个案子一直拖到2002年10月，承办的社工还要去想办法叫死者两年前的同事来证明说这个死者生前确实为那个新松公司工作，是非常讽刺的，他已经死了多久了。那最后这个郭先生只好透过台北有一个国会办公室，就是立法院这个联络人帮他发函就用立委的名义发函，还帮他去打电话给台北的劳保局，结果早上才打，劳保局下午就赶着就送件过来了。那公文打开一看啊，这下子终于准了，劳保局同意赔偿死者新台币74万，而那个外劳已经死了3年。那这个金额74万一拨下来，接下来精彩的事情就发生了原本避而不见的那个睡眼惺忪的公司出来就见钱眼开了，马上跳出来说他们要扣10万块，因为当初丧葬费他们先垫的。那紧接着原先消失的中介也出现了，说他们也要扣10几万的台币，因为劳工是跟他们借款。那我们大家心知肚明，那其实就是中介费。好，结果东扣西扣，后来这个遗孀就拿到了50万，就是这样结案的。最后我跟大家说，那个运棺材的司机还要红包，然后这个红包600块也从死者的身上扣，还开在支出证明上面。这个泰国劳工已经死了3年，他没有收到任何白包，却还给了台湾人一个大红包。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做一个结论。民主发展的通谕说民主的友爱责任 首先应该由那个比较富有的民族来承担，那种强弱悬殊的国家应该去注意有没有那种缺陷的那种贸易关系，这世界上的民族不要去分任何种族、宗教、国籍，大家都要去充分的去过一个有尊严的生活。那在发展的道路上，人类都是休戚相关的，那我们不管是工人、农夫，每个工作的人都是一个创造者，大家都是平等的。好，我们今天空中大补帖自省汤民族发展通谕这集就讲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黄雄明，我们下次再会。